耶稣生平经文选读146。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境，他走进一个村庄，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大声说：主耶稣啊，可怜我们吧！他看见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去给祭司检查吧。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颂赞神，在耶稣脚前把脸伏在地上感谢他。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一个回来颂赞神吗？耶稣就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今日讲到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至17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今日的每周金句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我会先读一次，然后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预备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经文读毕。
好，唔该，阿俊。 我想大家都记住今日嘅每周金句，因为真系我心目中嘅一个好大嘅金句嚟。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头先已经读过啦。经文其实系从耶稣喺约翰福音八章讲论到自己，佢话佢自己系世上嘅光，同埋佢阐述佢同佢父，即系父上帝嘅关系之后所引发。十四章最后一句说话，佢话起来，我们走吧。呢次系耶稣喺楼房上面嘅第二篇讲论，亦都系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最后一次用我系乜嘢乜嘢嚟引发出嘅言论。呢一次佢将自己比作为葡萄树，目的系要教导佢嘅门徒点样去有效咁样实践佢刚刚宣布咗嘅新命令。大家仲记唔记得约翰福音十三章嘅经文嘅内容系讲乜？主要系话讲到主耶稣佢亲自为门徒洗脚，成为咗彼此爱心服侍嘅榜样。之后佢就颁布咗呢一条新嘅命令，佢话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嘅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呢条就系嗰条新命令。第十四章开始，主耶稣冇停止过提醒门徒要同佢建立一种新嘅亲密嘅内在生命关系。喺十五章四节，佢用一种崭新嘅形式将呢一种内在性表达出嚟。佢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咁主耶稣点解要用葡萄树同埋枝子嘅关系嚟形容佢同门徒嗰个内在生命嘅关系？大家唔好忘记，其实主耶稣当时讲嘅时候，佢嘅对象系边个？佢嘅对象系嗰一班犹太人嘅门徒。犹太人都好明白，葡萄园同埋葡萄树其实喺旧约圣经之中系有非常重要嘅象征意义。先知以赛亚话，佢将葡萄园比喻为耶和华所爱嘅以色列，但系以色列人佢哋悖逆。他们竟然结了野葡萄，所以最后就被践踏。如果 上个礼拜大家有测验诗篇八十篇的话，都应该记得当时诗篇八十篇里面的诗人，他都有将葡萄树形容为他说是耶和华在埃及里面拿出来的一棵葡萄树，起初是非常之茂盛生长，后来因为他们都是悖逆上帝，他们任凭一切的过路人去摘取，结果同样是糟蹋了。主在这里不单止要指出枝子同埋枝子必须要依附在葡萄树上面，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他更加提出警告，他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就会扔在火里烧了。葡萄树的枝子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之柔软，它除了是结果子之外，可以说它是一无用处。犹太人有这个律例规定百姓是要每年为圣殿去供应柴火，但是就讲明不要葡萄树的树枝。因此葡萄树的树枝一同葡萄树分离了之后，它的命运只有一个，就是被火烧毁。这个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会用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来形容它和门徒的关系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来到这里，我相信没有人会否定要和主耶稣建立一个内在联系生命 的那个重要性，都不会忽视这种内在结连的关系如果没有了所要面对那个可怕的后果。但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首先处理。第一个，什么才是常在主耶稣的里面？有人批评这种其实是一种很个人，即是主观性的，甚至乎是带着神秘主义的问题。因为只有当事人他才自己可以感受得到他究竟是不是活在耶稣的里面。但我个人会将这个问题视为一个辩证的问题。 因为在经文里面主耶稣这样讲过，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常在你们里面。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如果一个人真的生命和主耶稣结连的话，主的话就会常在他的里面。拥有主的说话就是一个已经和主耶稣起了生命结连的明证。主耶稣之后会更加具体地讲明怎样才算是有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要处理的问题是，那主耶稣所讲到的常存在你们里面的话究竟是什么？是指到什么的说话呢？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清楚说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通往上帝的唯一一条道路，他亦都是他曾经向马大表示，他说我就是生命，生命在我，所以复活在我。他更加向罗马巡抚比拉多 讲明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就是要为真理作见证。以致比拉多问出一个全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真理？基督教是一个言说的宗教，旧约的经文充满了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类的片语，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回去数一下，我相信又数不尽那么多。主的说话和主的教训亦都充斥了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基督教的神学不断反省的就是关于什么是真理的言说。我们所讲的真理当然不是有关语义学上面所讨论的问题，真理乃是关乎什么才是我们的信仰，真理可以怎样在信仰上面去实践和去经验。正如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Thomas Aquinas 他讲过，他说神学的目的是一切以实践科学作为最后目的而趋向的目的。离开了实践性，离开了经验性，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空洞，我们的信仰根本不值得一谈。主耶稣的说话和教导之所以被讲成为生命之道，是因为这些说话完全是可以融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主耶稣以人离开他就不能够作什么，并且会被扔在火里烧了，整合了栽种人、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之后他以应用作为结论，完结了 所要作的教训。跟着着手处理的是教训的内容，从9至17节当中不足10节的经文里面，其中出现过9次关于爱和彼此相爱的命令，足以反映出第7节所谈论的我的话是和爱有关。因此和合本在第9节之前他加了一个标题叫做当效法主的爱，是显得非常合理。今天我要从听命的爱和舍命的爱两方面和大家去验证主耶稣真理的身份，和爱可以怎样在我们信仰上面去实践和去经验。以神学角度验证信仰上面的真理，当然有别于我们日常所讨论、我们成日所讲挂在口边的所谓真理。和信仰实践有关的在于解放的问题。因此真理的言说其实是和自由是不可以分割的。无怪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32节他已经给了一个提示我们，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那怎样去检视自己究竟是不是爱耶稣，还有究竟自己是不是活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先来看听命的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命令一样。 常在祂的里面。要来住在主耶稣的里面，便无他法，唯有就是遵守祂的命令。约翰福音14章15节更加直接，耶稣这样讲，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要类比这一种这么高层次和永不止息永恒的爱，就只有父对子的爱可以类比出来。因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至17章多次地以自己和天父的爱来类比，来对比门徒和他的爱。这种爱的起点是完全在于信任和信服。首先要明白运用类比那个条件，那个要求，就是要绝对对应。既然主耶稣将他的爱，他和父的爱去对应于门徒和他的爱，所以亦都是完全的遵从和信服。我们不可以只是信服，我们不可以只是信任但是不遵从，亦都不可以抱有怀疑的态度，以某种索然无味的敬虔行为而去履行基督的命令，因为这样的屈从结果只会成为现代的法利赛人。门徒对主耶稣的爱是真定是假，就是在于他是不是真心，他是不是真的凭着信心去回应去遵从神的命令。只要你相信基督要我们遵从的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尽管和我们期望有些分别，会有出入，但是我们都满有平安这样，我们满有喜乐这样去遵从，你就会经验到这一种和神相连的关系。主耶稣有权亦都有资格去命令门徒遵守他的命令，但他却是以自己遵守了作为榜样，鼓励他们去遵守这些的命令。这个就是主耶稣一向都重视的新教的原则。因此当我们要对弟兄姊妹作出鼓励的时候，首先麻烦我们先检视自己的行为，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即是内质。如果不是的话，我劝大家不要随意去鼓励别人，因为我强调只有生命才可以影响生命。很久之前我看过一套即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做背景的电影，叫做《雷霆救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都很久 的戏来。一开场就讲到盟军他们在一个海滩上面即是进行一个抢滩战。但是遭遇到德军的顽强对抗，结果有很多盟军被即炸死，他们被炸到身首异处，支离破碎。镜头一转，有一个国防部的高层去到一个年老的太太家，向他报死讯，告诉他他其中一个仔都阵亡。原来这个太太的家庭，他所有的男丁，包括他的丈夫和他的儿子，所有的儿子都已经为国捐躯，唯独剩下一个最小的仔，叫做赖恩。这个仔他就是刚刚我们刚才所说参与了那场的抢滩战。其实赖恩的生死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军方就颁布了一条命令，就是说如果赖恩还是幸存的话，依照国家的法令就是要不惜一切去找他回来，将他平安地送回他妈妈的身边。要在兵荒马乱找一个人根本是即匪夷所思，加上每一个士兵他们都看到自己的同袍在自己身边即被炸死，甚至乎是身首异处，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去接受，去即不去报复。令我最印象即 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幕，就是他们有一班战俘向他们投降，交出了武器，但是这班盟军这班美国人他们都要乱枪扫射，即是将他们扫死了。其实这个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即是那个守则。可以见到仇恨已经令到人即充分了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理智，所以根本没有人愿意离队，没有人愿意参与拯救赖恩的行动。 当地的指挥官最终成立了一个约莫十人的拯救小队进行这一次行动。但起初这班人都互相抱怨，他们彼此排斥，但经过同生共死，生命相连，他们建立了彼此间的友谊。慢慢他们就明白了国家的心意，他们终于都是赖因为他们自己的亲人，他们知道原来一家人只是剩下一个小儿子，那个即是痛心，所以他们竭力去找赖因，最终当然是被他找到了。但赖因的反应是怎样？他都拒绝去跟他们离开，因为他不愿意苟且偷生，他要跟他的同袍一起去为他们的战友去奋战。但最终他明白到原来这个小组，这一队小队为了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他最后就真的放弃自己的决定，他就回了美国。他牺牲了自己个人的意愿，他听从了国家的命令，成就了这一件在战争里面的感人的故事。在片尾里面，赖恩以一个老人家的身份，他带着他的儿孙去到墓地，去到这班拯救小组为他捐躯、为他牺牲的战友的墓地，他讲出细数当年的事，他泣不成声。我从来当这一套是一套爱情片咁睇，我冇当过佢是一套战争片。这个就是圣经所讲，听命原来真系胜于献祭，顺从系胜于滋养羔羊嘅脂油。原来听命就系爱咯。第二点要同大家分享嘅系舍命嘅爱。主耶稣喺十二节具体咁样讲出佢哋。要他们遵守第二项的命令，就是彼此要相爱。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看和本的圣，看翻译的圣经，可能我们看不到一些特别的事。我试下从原文那里给大家一些启发。原文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爱字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这个我们很明白，因为耶稣要我们门徒世世代代都彼此相爱，永永远远都彼此相爱，所以一件永恒的事又或者一个真理，我们就会是用现在式。但是至于耶稣说像我爱你们一样，而是用了一个过去的完成式。那难道基督的对我们的爱是会有尽头？难道基督对我们的爱已经完结了？为什么在这里会用上一个过去式的动词？当时十字架只不过是迫在眉睫，但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描绘他已经完成了这件事，表明无论几艰难都好，几恐惧，主都不会放弃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他用上一个完成的动词。在我毕业前几个月，有一位同学发出代求，他说他的侄父怀孕24周之后穿了羊水，因为胎儿太小，要剖腹生产的话 BB 绝对保不住，但是再拖几天的话妈妈可能会有危险，因此医生建议他做人工流产的手术。但是在妈妈苦苦哀求之下，医生最终答应严密地监察住妈妈和 BB 的状况，答应了她保留胎儿这个要求。最后妈妈忍痛忍到最后的一刻，她将 BB 生了下来。当时出世的 BB 女只有一磅半重，经已停止了呼吸。后来经过抢救之后，她回复了心跳，但 BB 女只是生存了10个小时。妈妈是为了见这个 BB 女十个钟头，妈妈是为了给 BB 女一个生存的希望，她就不顾自己的生命，她就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主耶稣在这里都将人为朋友舍命视为一个最伟大的爱。其实世上面其他的信仰又或者其他的学说都有推崇人为朋友舍命，都有将这种爱去表达出来，但主耶稣在这里对我们的教导有一些不同，就是说 我哋要以呢个作为对弟兄嘅基础。我哋系先爱后关系，唔同得世人系先关系而后爱。我无意贬抑人间嘅爱，正如我头先同样去表彰嗰个妈妈嘅伟大。使徒保罗喺罗马书五章七至八节，头先主席都读过呢一节经文。佢话为人死系少有嘅，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嘅，唯有基督喺我哋还做罪人嘅时候就为我们死，神嘅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为朋友死固然伟大，但系对舍命嘅人嚟讲，这个朋友必定有佢为佢死嘅原因，必定有为佢死嘅条件。但系罪人唔单止系罪人，佢通常都系冇乜嘢值得人爱。我相信一个罪人都唔应该有乜嘢可爱嘅地方，佢仲必定系得罪咗神嘅人。但耶稣就系咁为呢一啲得罪佢嘅人，就为佢哋献身，为佢哋舍命。难道我哋可以唔遵守上帝嘅命令，唔学靠主耶稣嘅榜样，彼此相爱，甘愿为弟兄姊妹牺牲？约翰其实听主耶稣呢一段吩咐嘅时候，我相信佢应该同其他门徒一样，都有好多嘅唔明白。但系主耶稣离开咗之后，藉住圣灵嘅导引，藉住佢千番嘅回想，反复嘅更新，约翰唔单止懂得遵守主嘅命令，佢更加实践咗耶稣嘅教训，成为咗主嘅朋友，亦都有主常在佢里面，以致佢可以喺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将彼此相爱嘅意涵具体同埋富有生命力咁样表达出嚟。佢话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遵守无疑是一种规管，命令看来是一些强加，牺牲似乎是一种剥削，和释放和自由好像拉不上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特别，因为我们一切都被人看为愚拙。其实遵守命令正正是通往自由的钥匙，遵守命令的人令到他自己有法可依，有例可循。我记得上次我讲自由的时候，我用过交通的法例。我们又试想一个极力想去减肥的人，如果他真的跟着医生那个餐单，又或者跟着一些卡路里的换算表，我相信他就不会即系咁痛苦喺度自己估，见到嗰啲肉有少少肥就觉得太肥，见到汉堡包佢又觉得卡路里太高，结果搞到自己咩都唔敢食。九至十节嘅命令要求嘅系无条件嘅顺服，除咗叫我哋可以得自由之外，主耶稣从来对我哋发出嘅要求，仲有一个原因嘅。我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上次我同你们说保罗叫我们得自由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荣耀神。他这里发出的命令不单止可以令到我们可以荣耀神，他的目的还是要叫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同在是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如果我们不信任的话，我们不会跟那个人一起。对于门徒来说，顺服就是在神的旨意之下，就是对神的信心，对于耶稣他顺服在 父上帝的旨意之下是他独生子的本性，而对于天父而言是创造者对于创造物那份怜悯之情。顺服的一刻有时真的会不好受，我们看回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记载，作为人子的耶稣曾经他都发出过一段这样的哀求，他说我现在心里受烦，我做什么才好？父啊，求你脱离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父啊，愿你的荣耀，你去荣耀你的名。二十八节就是主耶稣得到喜乐，可以得到满足那个原因。当时天上面有声音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命，还要再荣耀。人世间的喜乐和满足都不过是一些短暂，一刻的欢愉过后，我们又会落回在很空洞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深信我们都可能会有过这种的经验，当我们只是以神的事为念，我们就算做到筋疲力竭，但是我们都依然满足。有时我们不记得我们有没有吃到东西，但是当完了侍奉之后，我们就感到很肚饿，但是心里面依然是极快乐，即极满足。我记得初信的时候，那时我很喜欢聚会，什么聚会我都去。虽然我受了浸，但我依然是回舞蹈班，所有的每次的舞蹈班我都出席。不好意思，其实我主任牧师他劝过我很多次，他说你不要再回舞蹈班了。我觉得、他当然是担心我辛苦，所以我不理他。我牧师是一个很温柔的牧者，他每次都用他把很温柔的声线去劝我。他说伟杰，回完崇拜又回舞蹈班会不会很辛苦啊？所以太温柔呢，有时候真的劝诫不到人。我还懒醒地说不会，我睡一觉就没事了。但有一次舞蹈班完了之后，他终于忍不住拉了我埋一边。他说伟杰，舞蹈班呢是给一些初信的朋友听的，不是给你这些信了的受浸了的朋友听的。他说你每次在这里我都觉得很大压力，我每讲一句说话呢，我都总是迎着你知道我下一句是讲什么。他说你明不明白我究竟是讲什么？我说我这次我真的明白。那晚我记得舞蹈班完了是大约四点几，那时我住在深水埗，还是很年轻，很少周围走。我知道大埔是怎样去的，因为我以前成日放假每个礼拜六日都没钱的嘛，就得个十零蚊，我带着十零蚊我就去大埔租个单车买一支水，咁就一日嘅。咁我哋就会喺大埔度踩到又去粉岭兜返上水咁样出嚟。所以我若莫知道大埔礼贤会喺边，但我又唔敢肯定。所以呢我就一早就完咗舞蹈班，我就飙入去。为咗要听一个报道会。嗰时我哋嘅教会呢係海外神学院即係属下嘅教会。咁神学生呢每个礼拜呢都会出一啲即係报道队。咁嗰日就喺大埔嘅礼贤会举办。好早就入咗去，好快就揾到之后我食咗少少嘢，我就去会场。咁离远就见到有条好大嘅 banner 写住海外神学院报道团之类。咁有个标题。好开心就准备行入去嘅时候，喺门口我又俾牧师捉住咗。佢话伟杰，报道会呢都唔系即係信徒听㗎咁。我话又唔俾听啊，我心諗。可能我真係好失望嘅表情摆咗喺个面上面。咁牧师都好怜悯，佢就话俾你听埋呢次啦好唔好。咁我梗话好好喎。跟住准备入去佢都仲要拉返我转头。不过记得下个礼拜唔好返舞蹈班啦咁。当我预备呢篇讲章嘅时候呢，我諗返起呢件事呢，我觉得好得意。我諗返即係真係 N 年前嘅事嚟。但我諗返都仲係觉得好滋味。我仲係即係觉得好甘甜。我相信我真係明白主耶稣所讲嘅满足係喺边度，个来源係喺边度。唔知大家有冇发觉第七、第八节同埋第十六、十六、十七节其实系一对括号嚟。佢哋将九同埋九至到十五节嘅内容括住。佢哋嘅括号有啲乜嘢即系元素呢？就系包括结果子同埋祈求成就。你哋翻去即系先细心去睇。七八节同埋十六十七节都有提到结果子同埋祈求就得成就。呢个系一个好惊人嘅命令同埋应许，但系却唔系无条件，亦都唔系冇限制。十四章已经明讲，祷告被答允系要俾嗰啲信耶稣嘅人，因此第一个条件就系奉主命求。 第二个要求是俾嗰啲住喺主里面嘅人，而且心目中永远有佢嘅说话居中嘅人。第三个就当然系祈求，相信主又将佢嘅话永远藏喺心里面，彼此嘅关系就好似葡萄树同埋枝子嘅关系。葡萄树嘅枝子佢只会祈求葡萄树俾一样嘢佢，就系结果子嘅养分。如果当我哋嘅祈祷，我哋都只系嚟住源于葡萄树嗰个荣耀，葡萄树嗰个得荣耀，冇一棵葡萄树希望自己系光秃秃。因此果子就系葡萄树嘅荣耀。如果我哋嘅祷告系源于神嘅荣耀，我哋嘅祷告哪会有唔成就之理？我最近都落咗好多组去听大家去分享祈祷。我觉得大家对祈祷嗰、那个理解都好深入，都有知道好多好多知识，但有少少系错配。我希望将来都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分享即系祈祷呢个话题。但今日我想集中翻喺结果子呢度讲，结果子系同成为门徒系一对，即系一对对比，即系一。冇先后次序，冇因果关系之分，即系话结果子嘅就一定系耶稣嘅门徒，耶稣嘅门徒就一定要结果子，绝对唔会有耶稣嘅门徒而唔结果子，系冇呢一种即系奇怪嘅东西。门徒嘅结果子就好似耶稣嚟呢度嚟呢个世界，佢要实践嘅目的就系要负得荣耀啊！我用最后的时间去讲一讲，头先我哋好似讲到好复杂咁，你喺我里面，我就常在你里面；我喺你里面，就好似我喺父里面一样。你哋嘅话要常在我嘅话要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在我里面，好似好多里面外面咁。其实呢个简单讲就系一个结连嘅关系，系一个搣唔甩嘅关系。而点样可以做到呢一个搣唔甩嘅关系？在经文里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要有神的说话在里面。这个不单只是讲死背金句，将圣经背在自己的心里面，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当然是重要，如果不是哪有祂的话在你里面，但你要将神的话活用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嘛。这个我刚才强调了，耶稣是真理，真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说话就活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所以第一个想跟耶稣结连的就是要有他的话，读圣经。第二个跟耶稣相交，真的生命结连，你才会彼此有同一个气息，好像夫妇夫妻一样。如果夫妻各怀鬼胎，即是大家每一晚同床异梦的话，他们怎会有共同的理想，他们的小朋友也不会教得好。只有夫妻同心才会有这个结连的关系。所以要跟耶稣结连，第二个就是要跟他建立好的关系，灵修。第三个刚才讲了，当你真的为着耶稣的荣耀，为着神家的好处去祷告，这个就是祈祷。其实讲了这么久咁复杂嘅，好似好神学性嘅问题，归根究底咪又翻出嚟我哋不嬲都知道嘅三样嘢：祈祷、读经、灵修。如果你羡慕有即係可以同主耶稣有呢个结连嘅关系，好好翻呢三即係三步最基本嘅步里面，你哋就会经历到呢一个关系。我今日揀咗一首回应嘅诗歌，是陶造我生命。我们先听诗琴为我们弹一次。